所以我真的在作文里面就把它大写特写啊。我说想把它娶回家，理由就是她是我 理想中的妻子，虽然我才小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想跟她结婚后我就会很幸福。结果这一篇的作文被我的老师拿出来当众宣读，他给我的评语大致上是说我文情并茂，但是小小年纪不好想入非非，只当本分读书，追求更远大更高超的理想便是。所以啊，讲到理想，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我们的理想，我们都想要过上幸福的日子，是不是？那但是到底什么才是理想？1980年5月，当时在大陆上面非常受到年轻人喜欢的《中国青年》杂志啊，一期当时的发行量超过200万册，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看过，我是没看过啊，有看过，你看有两位，还有吗？还有，哎呀，所以《中国青年》那时候看过了还不少嘞，哦，可能年轻一代的就没了。现在还有吗？现在还有《中国青年》吗？不知道 ，OK， 好，没关系，至少我们中间有人读过啊。他就刊登了 一封长信，这个长信作者署名潘晓，他的这个信开头是这么说的：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他的尽头。这个好像活下去没什么指望了，没什么理想了。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潘晓在这封长信当中抒发了年轻人 关于路在何方的这样一个困惑，感叹啊，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一场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然后扩及大陆各地的潘晓讨论就此引发。不晓得在座的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参与过这个讨论，潘晓讨论，我看到好几个点头啊，啊，孙本敬弟兄有参与过，这边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人？所以应该还记得那一段的这个历史啊。那这一段的讨论主题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或者是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简言之就是人生观。那谈的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想的追寻。那来信参与讨论者多达6万余人次，后来有人将此 这一次的讨论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 精神初恋。他们所谈究竟为何活着这问题，显然涉及理想、梦想、抱负、志向，甚至于是渴望、欲望等等。实言之，我们活着的意义所探讨的就是我们在追寻什么，我们的理想是什么。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很普通的红尘俗世的梦想。红尘俗世的梦想，首先要谈的是我们大家都是凡人啊，我来自台湾，这个我有一个很喜爱的歌手叫李宗盛，他写了 一首歌叫你我皆凡人，活在人世间，是不是 OK？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唱，我太太叫我一句歌王，通常我只会唱第一句，以后我就忘记了 OK， 这个包括诗歌在内啊。所以我们都是凡人，那我们在这个红尘俗世里面，我们当然也都有各自的梦想，是不是？那我们看一人一家的确信，这个确信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来这个熟悉这个比较新的词语。 我们活在现代，尤其是21世纪里面呢、啊，我们会有许多的这个学习新语词的机会，因为这个社会融合，这个社会进步太快了，是不是？这个确信我以前不懂叫什么回事，啊、哦，常常听我女儿啊、儿子啊这个在谈，后来他们讲了，这个叫确实的幸福，确切的幸福，然后简称确信，啊、哦，那多数人不要求太大，所以叫小确信，啊、哦，所以小小的确实的幸福。那一人一家的确信，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呢？付出要得到预期的回报，是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我都希望有一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要让我们能够挣得薪资，是不是？要能够拿到报酬，然后可以养家活口，是不是？所以很简单，我工作了，那你就应该给我这个工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都希望付出得到预期的回报。其实我想不只是这一种在这个金钱上的回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来得到上司的赏识，是不是？所以第二个我们看的是，我们一人一家的确信所追求的是才干能以充分的发挥。其实我们同胞们能够来到美国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大家都有一段故事说出来，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惊天动地，或者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但是至少刻骨铭心的经历，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努力过来的啊、哦，那我们都怀抱着一番的理想，我们都怀抱着一番的才干，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能够来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好像捧一团风一展长才啊，大鹏展翅，是不是？大鹏展了那么大的一对翅膀却没有张开的机会，你说呢？那是不是非常呕啊？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像大鹏展翅一样，团风直上，一展长才。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还希望就是至少我们能够来做个小主管也好，做个 project manager 什么都好、哦、那我要让我的意志获得完全的伸张。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不怕官只怕管，是不是？我或多或少我也想管个几个人，是不是？要管个几个人啊、哦！我在台湾的时候听说有位将军退伍了，这个将军这个在 军旅中的时候麾下几万人让他这样邀来喝去，又退伍之后不习惯，一下失去那个舞台，所以后来就要求他的家人 每天早上要集合让他点名，然后这个家里面的仆人要买菜之前要先上个千层、今天打算买什么菜、要将军批可之后才能去买、所以他还要继续的来伸展他的意志，是不是？所以我们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我们想要来建功立业，建功立业，然后我们能够爬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这个地位我希望能够发挥重大的这个影响，最好是怎么样？洞见观瞻，举足轻重啊、哦！你一感冒别人跟着打喷嚏啊、哦！这影响力大，让我们觉得是大家都必须有我不可，是尊重我的啊、哦！那然后呢，我们累计了我们的工作所得，那我们在生活上就能够有傲人的享受，高门大户，锦衣玉食，是不是？啊、哦，那我们都希望能够住上好房子，穿上好衣服，开上好车子，啊、哦，这个以前咱们中文讲五子登科啊，是不是？这五子登科有什么呢？ 妻子、孩子、房子、银子，还有啥？什么？帽子，帽子哦。五子登科啊、哦。之后呢，我们还希望欲望能够及时的得到满足。我们欲望能够及时的满足，心想事成，得偿所愿。这通常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已经累积了相当的经验，然后我们地位爬到相当到高的这个程度，我们各个方面都已经说有就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就想要得到什么，欲望要能够及时的被满足。然后我们更希望我的前途乃是无限的光明，前途似锦，青云直上，我还在继续往上爬，继续的往上爬，这是一人一家的确信。这个其实很通俗的，没有错吧？但是有些人还比较不一样呢，他要有个推己及人的雄心啊，这个来跟他上些古文，子贡问曰，这是《论语卫灵公篇》啊。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恕就是忠恕的意思。啊、哦，其实说的平白一点，就是我们要能够多体谅人，多包容人。那最重要的事情，他说：己所不欲，我们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加在别人的身上。哦，这是孔老夫子讲的。那这个孟子。他就讲得更进一步，他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要来孝养我自己家的长者，我的老人，我看到别的老人有缺乏，我要想办法去满足他，去帮助他。哦，真的是推己及人了，就是不再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是这个把别人的老人当成我的老人，然后把别人的孩子当成我的孩子啊、哦。那可是我们再来看啊、哦，孔老夫子也好，孟夫子讲也好啊，啊，很多时候都好像只是在理论上而已。但是我们就看到了林觉民、黄花岗革命，这是七十二烈士之一，啊，他写了他跟妻子诀别的那封书信《与妻诀别书》。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必须背这篇文章，意蕴清清如雾。吾今以此书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类诸于笔墨其下，然后我就忘记了。那林觉民他为什么要参与革命啊、哦？他在这边说：吾充无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无此心啊。哦，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无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个真的是实际的行动了，不再只是嘴巴上说说，头脑里面想想而已了，是不是？他真的牺牲了他自己，他真的为推翻满清而献上了他自己啊、哦，那。非常实际的行动。那我很喜欢这个读他的这封书信，常常读着读着就会真的泪珠就下来了，因为太感人了，太真挚了。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参加过童子军，童子军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从儿童到青年的一个活动啊 ，Boy Scout。那我们参加的时候都必须许下这样的承诺，中国童子军诺言啊，我愿意参加中国童子军，遵守童子军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敬天乐群，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社会。所以我从小学参加童子军，那时候还叫幼童军啊。那参加幼童军，老师就规定我们每天要这个扶助他人，服务社会，所以要日行一善。那日行一善，我们才小学，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搞日行一善呢、啊？可是每天都得写报告给老师。那我们很守规矩，不得说谎，哦，不可以假造。可是老师 说不可以说谎，不可以编造，但是老师没有说不能够互相帮助啊。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们几个这个幼童军约好了啊，某人把他的弟弟或妹妹带到路边，然后我们就见义勇为，这个把他带这个带着走过这个马路，穿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就人事实地物都有了，日行一善啊，这是推己及人嘛，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小孩子就会学这些玩意，那这个是The Three Musketeers，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三剑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啊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哦，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些都是推己及人，没有错吧？哦，好，那可是这些红尘俗世的梦想，在怎么样的远大，在怎么样的高尚，其实也就仅及于今生今世。可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绝对不是只有短暂的这一个片刻而已。其实我们人生在世真的苦短了，真的是苦短。徐志摩说的这个，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不是？我不带走一片的云彩。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上面生活，我们有多么的短暂。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我们还要来追求永恒。所以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指向永恒的追求，指向永恒的追求。我想在以下跟大家分享几点我对生命的这样一个实际的体会，对生命实际的体会。生命非常短，非常短暂，生命非常短暂。圣经讲的太厉害了，太清楚了。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人可以活到多久啊？我们现在医药科技发达，是不是啊？八九十岁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我的母亲今年要十二月要满85岁，哎，她还健步如飞啊。这个他之前来美国的时候，我叫我儿子陪他去散步，回来我的儿子说爸，奶奶走得太快了，像飞一样，我都跟不上。所以你看他今年85岁，身体非常健康，他星期二刚刚又来美国看我们。80多岁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且很多人80多岁还很年轻啊，是不是啊？那活到100岁也不是少见的事情了。但是就算活到100岁又怎么样呢？比起永恒，它实在短得微不足道，是不是？那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的焦点只放在现在这微不足道的这百年或不到百年的生命里面，不是吗？那而且啊，生命不仅短暂，而且一生多有劳苦，一生多有劳苦。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个是摩西说的啊。但其中所惊慌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在这里面所经历的是什么呢？劳苦愁烦。我们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那我们中国人最厉害一件事情是数学，十有八九换成百分比是多少？80%-90%嘛，是不是？那想起我们中国人数学那个心算实在是傲人呐、啊，在美国大家应该有上过那个超市啊，或者是那些小店去买东西，你拿着现钞让他找零，拿的同时已经算出他要找多少钱了，是不是？然后就看到他们在那边慢慢的一分一分这样子倒着算回去，哎呀，心里特急呀、啊。哦，那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碰到不如意事情高达80%-90%。那你说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活着干嘛？这么多的不如意，这么多的不顺心，还有呢， 我们刚才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可是问题是付出未必值得，付出未必值得，日光之下快跑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就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个也是个很现实的事情，如果机会不好，或者是比方说我们在这个 interview 要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说错了一句话，然后这个理想工作就擦身而过，就是为付出未必值得。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时常感到虚空。你看圣经里面记载了所罗门王他所讲的一段话，虚空虚空虚空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都是虚空啊，真的很快就会转眼成空。不止常常感到虚空，我现在拥有了这一切之后又如何？ So what? 之后又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又心中多有挣扎，心中多有挣扎。很多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我们所愿意做的。我的儿子在一个航空公司当督导，他老是不愿意去当销售部的经理。为什么？他说爸，总经理找我好多次，我就不愿意。他问我到底为什么，他说我讨厌逢迎巴结。他说当销售部的经理就常常必须应酬，然后就常常必须跟人奉承，为了要这个多一些的 sales。 他说他讨厌那个样子，常常说的是唯心之论，而且他不喜欢喝酒。所以这些事情他如果去做了那个工作，那他就必须说一些唯心之论，做一些唯心之事，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心中都有挣扎，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共同挣扎，你说是不是？然后当我们努力赚得这些东西，却发现哎，财富迅即消逝，财富迅即消逝。尤其我们住在美国，我们常常要回国，然后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怎么带钱回国啊，是换成现钞带回去，还是买旅行支票，还是就直接汇款汇回去。可是无论哪一个，大家都会发现在汇兑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汇率还有这些手续费，就让我们已经被扒了好几层皮，是不是？啊，那这个汇兑损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风险会失去我们的财富，地震、水灾、风灾。我前不久回 Virginia， 弟兄们，我的老教会去探望那边弟兄姐妹，他们说这个。前不久那个附近有龙卷风，啊，龙卷风是很可怕，我从来没见过。我曾经跟我在 Kansas 的朋友说，我很想看亲眼看一次龙卷风，他们说啊，节目是你绝对不会想亲眼看到。我只是好奇，因为以前都是从电视上看到，没有亲眼看到。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亲眼看到过？还好都没有嘞。那龙卷风所过之处，满目疮痍，比炸弹炸过了还惨。所以房子就这样没了，车子就要没了，财产就这样没了，回忆甚至于这样也没了，啊，然后这些都是因为怎么样？祸患突然临到。我们中国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不是？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祸患会临到我们，然后最糟的事情是很快无人纪念，很快无人纪念。 在政治上我们说人去政息，是不是人走茶凉，那我们的肉体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人世也是很快的，很快的，后世子孙可能连我们是谁都不知道了，你说是不是？后世子孙很快连我们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能够知道的，我的先祖最多只能够到我的曾祖父而已，因为在这个在这以上的我父亲就没告诉我了。然后回我们这个父亲的老家湖南那边去查，已经那些的资料都散失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之前的祖先叫什么名字，没有家谱，很快无人纪念。所以朋友们，这是我们生命实际的一个体会。那我们现在怎么来让我们的生命有真切的落实？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为了要追求永恒，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切的落实？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认知自己的有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认知自己的有限。圣经有一段话在诗篇里面讲得真好，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其实我们把这个自己放在一个群体中看的时候，常常就不会觉得那么紧要。可是如果把它缩小到自己，我们改成说我算什么，是不是那个体会可就深刻了？我算什么，其实我们跟那些有名的人比起来，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 nobody， 我们都是无名小卒，我们都是贩夫走卒，我们都是市井小民，是不是？都是啊。哦，那可是我们又偏偏有远大的理想，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认知到自己的有限。认知到自己的有限是在哪些方面？哎呀，知识有限。圣经讲这段话很好嘞，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太大，那各种知识太广博，太深远。我们教会有位弟兄，他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工作，他最近当了院士，然后他之前拿了总统科学奖。他有次在祷告会上，他就讲了，他说我们这些做科学研究的，常常会提出很多的论文、很多的报告，那希望这些成果能够被大家所纪念，可是他们也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所提出来这些理论，没有办法永远存在。因为有可能一个新的设备出来就会被推翻掉，所以他就讲了，他必须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他所知的是很有限。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们讲过，说我们中文把 master 跟 doctor 这两个学位翻错了， master 是硕士， doctor 是什么？博士。硕者怎么样？大也。博者广也，是不是？那可是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硕士知道的是什么都知道吗？博士知道是很广博吗？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拿的学位越高，我们所知道的就越专精，然后所知道领域就越窄，是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专业的领域就越窄。而且现在的这个知识分工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细。我的第一个学会是历史学，我有同学拿博士学位，他研究的是什么？清朝世宗皇帝，也就是雍正时候的密折制度。 哇，你说你说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奏折制度，很好啊，可以来拿博士，可是那个很久以前就有人干过了，哦，所以不能够再来这个冷饭新炒，所以就找了一个更小的清朝。可是清朝的这些奏折也不能够花那么多时间去看啊，所以干脆就找清世宗雍正，因为他以严酷著称，他搞了一个密折制度，所以就拿那个来写，然后拿到博士。但是你如果去问他唐朝奏折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所以这不是博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翻成专士或经士才对，哦，那专经嘛，不是硕博嘛。那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知识有限，还有我们也必须承认能力有限。能力有限，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也不能随他下去。我们的能力就是有限，我们的能力就是有限，我们还要承认寿命有限。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生命真心落实要认知自己的有限，可是如果认知自己有限之后就没了，那真的是没了，没有下一步，那我们也没下一步了。好，所以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的下一步是要认准万有的源头，认准万有的源头。我们自己虽然是这么的 insignificant， 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哦，人算什么？我们即使自己不愿意承认，可是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是不是？啊，那我们就必须来认知万有的源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每个人都是跟这个万有的源头有关呐、啊，这一位主宰与我密切相关，他统管万有，可是你知道吗？他与我密切相关，好特别。我看这个在这附近路边有一些竞选人的广告看板，我没有注意看他到底是在选什么。好，无论世界哪个国家，这些候选人啊，在竞选时期那个支票是开的满天乱开啊，所以我保证我上任之后要做这个给那个，上任之后当选之后我们打个电话给他，很多时候得不到回应，因为我们对他而言是 insignificant， 是不是？好，一个民选的官员会对我们如此，可是你知道吗？那位万有的主宰他关心我，因为我跟他密切相关啊、哦。那你看啊，圣经讲的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肉敞开的，我们都是跟他有关系的，而既然我们跟他有关系，他就会在乎我们，我们跟他有关系，他就会在乎我们。所以这一位的主宰对我特别关注。主耶稣讲，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他在乎我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何况我呢？是不是？所以感谢主，我们要来认识这位万有的主宰，然后我们还要来认定生命的永恒。我很喜欢这段话， Each day brings opportunity for decisions for eternity， 每一天都带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做出跟永恒有关的决定。每一天的永恒的存在是不容轻忽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所以我们人都有永恒的观念啊，我们都会谈到永远啊，是不是？前不久我刚主持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然后我要他们两个写自己的 vows， 婚姻的誓约。那这个新郎呢，就是正经八百的，先写好，然后存在手机里，到时候请这个伴郎把手机拿给他，他就开始读了什么，然后我会永永远远爱你，很标准的套词，是不是？然后这个新娘比较活泼啊，她说我不来那一套，她就即兴发表，可是到最后她也说我也要来向你。来保证我会永永远远的爱你，所以我们都会谈到永远嘛，我永远爱你，这个是恋人之间最常见的一个表达爱意的方式，是不是？那这个永永远远，我们对他的认识又有多少呢？到底什么是永远？那无论如何，我们既然知道永恒存在，那我们就不能够轻忽这个永恒，是不是？那另外一个认定生命的永恒必须认定的事实，就是永生的审判无从逃避，永生的审判无从逃避。所以末后的那个大审判绝对不是所谓的基督教独有的。我不喜欢人家说我的信仰是基督教，我要强调我的是主耶稣，我跟主耶稣之间那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我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好，那我跟他之间有那个生命的关系，那这一位主啊，他是那个审判者，他是将来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审判者，那位至高至大的审判者，他要决定这些人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都有类似的这个教导，这绝对不是出于偶然。我们都知道有永恒存在，我们也不能够来否认那永恒的审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来认识生命的救主，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要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来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是这样子的，基督在圣经里面是受膏者，弥赛亚，他的意思就是经由一个在头上涂抹圣膏油这样一个过程来设立一个职分。在旧约里面，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职分要透过受膏的程序来安立。那所以我们把它讲白话一点，就是基督就是被我们的神所设立，被我们的神所差遣，那耶稣就是拯救者，就是救主。所以基督耶稣也就是神差遣到这个世界上面来的那一位救主，这是基督耶稣或耶稣基督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生命的主宰，哦，那我们得明白，我们不能够靠人，不能够靠自己，不能够靠人，不能够靠自己。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够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或者不见朽坏。现在有一些富商巨贾，他们在得了绝症，他们就选择把自己给怎么样瞬间冷冻啊，就期望可能50年后、100年后医药科技更进步的时候能够来医治他的绝症，那时候再让他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之后，如果那个时候医药科技真的把他现在治不好的病给治好了，他终究还是得怎么样一死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能靠人，不能靠自己，不能靠任何无生命的物体。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照他要和他一样，凡靠他也要如此。不能够靠这些任何的无生命的物体，唯有依靠永远可靠的真神。圣经这个诗篇里面有许多的诗人，他们在认识了这位救主，他们亲身经历了跟这位救主的那个宝贵甜蜜真实的关系之后，他们用诗歌把它表达出来，他们的感谢，他们的赞美，他们的颂赞。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这个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这个啊，这个现在因为山寨在大陆它有不同的意思啊，所以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山寨其实就是 fortress， 意思就是什么？堡垒，是堡垒哦，不是现在的那个山寨的意思。OK， 好，所以你看，这个是诗人用他们竭尽他们所能的那些的语词所表达出来的。我在危难的时候，我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在堡垒里面最安全，在这个岩石上面最安全，是不是？他们用这些方法来形容。一个又一个的诗人，他们发出了同样的赞叹，同样的感谢，因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位救主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关心我，在乎我。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认识，要来认清生命的方向。你知道有位生命救主存在了，那你要做什么选择？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人很会跟随，真的很会跟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叫社会心理学的教授叫我们去做一个 field study， 就是我们两三个人啊，三四个人一组啊，就到大街上去，然后几个人就想出一个花样来让大家跟随我们去做。那我们这一组啊，别出心裁，异想天开，我们就指着天，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哦，三四个人说，哎，有啊，我看到啊，哎呀，然后今天就有人凑上来，你们在看什么？在那边，你们看到幽浮？你们看到？哎，就那边，因为三四个人异口同声这么说，所以那个凑上来的不好意思说没看到，还说有我也看到。其实我们心里都在想，他哪有看到？因为我们没看到，是不是？所以人会有跟风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盲从。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必须慎责。主耶稣讲得很明确，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必须慎责，必须慎责，不要盲从，必须慎责。然后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非常非常想要跟我们各位朋友来这个分享的，我们认明生命的力量。我们刚才说认识自己的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寿命有限，可是我们能够活一个蛮有力量的人生，就认明这生命力量是在哪里。耶和华啊，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们有一首诗歌唱得很美，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唱过啊？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那有另外一个诗歌大家可能有唱过，主是我力量，我力量，有没有？有哈。所以你看，就有这么多的诗人他们来写了这么样的诗歌，主是我的力量。那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啊？无入而不自得的力量。 无入而不至的，这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我都有这个力量，我能够来胜过这个环境啊。使徒保罗他这么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为什么？他说我靠着那加给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那加给我力量是谁？是基督，他与我同在，所以我随时随地从他那边得着我所需要的力量。我们经历过很多患难，就是我们的神所赐给我这个无处不在的力量，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胜过了那些的艰难，那些的困苦，胜过了自己的软弱，胜过了自己的挣扎。然后我们从那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更能够体会到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刚刚走出来，刚刚经历过，太真实了，骗不得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认可生命的意义，要来认可生命的意义。我们要这个知道，我们要靠主而活，我们要靠主而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在求很多东西，可是主耶稣他很有意思，他说一天只有一天的忧虑啊、哦，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不是说我们不要为明天计划，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的忧虑，今天为明天忧虑改变不了明天的事实，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那他就要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来加给我们。有些基督徒会跟我说，可是牧师，我跟神求这求那，神都没给我。圣经其实也给我们答案，是不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妄求，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所求的不是对我们最好的，而是次好，所以神要给我们是怎么样最好的。你们的在地上父亲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告他的人吗？那是更好的东西，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我们就学习凡事依靠他，然后呢，要学主而活，学主而活。使徒保罗他说：“我凡事给你们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真正喜乐，一个真正满足的人，不是坐拥金山银山，然后每天在那边数算我有多少金子银子，我在银行账户里面有多少位数。这么做的话也会担心我今天损失多少，是不是？我在台湾有一次讲到啊，去别的教会讲到我忘了带手表，那个教会又特别对爱那个牧师有这个有爱心，没有在后面放时钟，所以我讲，我怕我讲过头了，我就停下，我就问一下，请问一下现在几点？前面一位弟兄马上站起来报告牧师，在台湾男人都要当兵的，报告牧师现在10000多点。后来他自己也觉得好笑，因为我问的是时间的点，不是股市的点，他想到那个股市的点去了，他的心还在那个上面哦。所以如果追着股票行情的话，心里会非常的战惊恐惧，是不是啊、哦？所以每天这样数算，我们不会喜乐，我们不会满足，可是当我们像主耶稣一样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是喜乐的人，我们是满足的人。当我们在给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祝福，然后当我们从那些被我们帮助的人的脸上看到了微笑，我们心里更加温暖，是不是？然后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为主而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个更大的理想，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我们靠主而活，学主而活，然后我们要为主而活。一个能够真的去为主活，能够靠主活，能够学主活的基督徒，他一定是最喜乐，一定是最满足的人，他的人生就是我们最理想的人生。所以我们对生命理想的追寻呢，我的亲爱朋友们，应当接受终极原则的指引，并且追寻终极的理想。圣经说得很好，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希望当我与主耶稣，我的生命的救主，我一生的主宰面对面的时候，我能够得到他的嘉许，我能够得到他的称赞，然后我就知道说我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活，我做了他的见证，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无愧于此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容我来对在座的朋友们提出邀请。如果你心里对认识基督有一个渴望，你想要进一步认识他，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做，我现在恳请你举起手来，让我们可以看见。稍后我们会有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来帮助你，你也可以直接来找牧师。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你说我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基督耶稣，我想得着他所赐给我的生命的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同胞对于在公众面前举手会比较犹豫，容我鼓励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方便举手，就盼望你在散会之后来找到教会的牧师，来找到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或任何一位基督徒，来向他们提出问题，相信他们会很乐意的帮助你，来帮助你来找到生命真正的理想。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生命的理想是什么。求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动工，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分散之后的脚步，让我们平安的回到家，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明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到教会，来与你同在，来听你的话，来与你亲近。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简牧师美好的信息。